约书亚记第十七至二十四章。第十七章，请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七章。在十七章里呢，我们仍旧看到约书亚在分地。马拿西支派的一半已经分到他们的产业，安居在约旦河对岸，另一半人呢，则定居在河的西岸，也就是今天的约旦河西边。当时呢，约旦河西部呢，还有一部分属于马拿西支派。读到第十二节，我们会再次发现，以色列民没有把敌人全然赶出，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即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这是以色列民的失败，他们没能完全得胜，占领全部应许之地。我以前呢，曾经向你们指出，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穿过旷野来到应许地，有其属灵的意义。这代表我们基督徒呢，已经走出埃及地，脱离了罪的捆绑。红海就相当于我们的洗礼，经过它后，我们便进到与神的全新关系中。神应许我们胜过肉体，与圣灵同行的生活，而且呢，神要我们都能体验并且明白这一点。他希望我们胜过所有仇敌的营垒。如果我们允许敌人继续在这些营垒中，就会永远成为我们的属灵问题了。我们属血气的东西有很多，或许是坏脾气啊，也许是其他的个性问题啊，骄傲啊，及其他的任何问题。这些呢，神都想让你完全得胜，他已经为你预备了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我们看到，即使以色列人在很多时候也没能把敌人彻底赶走，可是时候一到，未彻底赶走的敌人呢，就会造成他们的软弱。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没有得到完全的得胜，就是因为没有在基督完全得胜的地方宣告我们的得胜。我们常常正好在这些地方遭到撒旦的攻击，而且呢被击败了，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若是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能在这些地方得胜。所以呢，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这是约书亚记一直要说明的一点。因为他们没有把当地的居民彻底的驱逐出去，完全的占有那地，而这呢，刚好就给他们带来了危害。所以我们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仍要顺着圣灵而行，进入完全的得胜。昨天呢，我跟来访的德国路德教会的60多位牧师讲话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渴望获得神为我预备的一切，不希望我先入为主的观念、神学背景或者经历成为对神封闭的门，好让自己对神在我身上以及在我生命中要成就的事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因为我想从神那里得到我能得到的所有帮助，不愿意缺失任何神想为我成就的事。我对这一切呢，都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亲近神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对神是完全开放的。神啊，无论你想为我成就什么，主啊，无论什么，我都愿意，都渴望得到。我为那些因为对神有错误观念而不能向神完全敞开自己的人深感遗憾。他们首先是设置了限制。神啊，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呀， 主啊，这个我不需要啊。他们为神设了很多的限制，好像神给他们的会对他们不利，或者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祝福。而我呢，则不想在神为我成就的事上，或者透过我的生命要成就的事上设置任何限制。我想在所有的事上对神开放，我想得到神为我预备的每一个胜利，想要得着神给我的所有应许，想获得完整的领地。我为什么要错失神想为我成就的事呢？我为什么要在神催促我前进的时候而停下来呢？我为什么要允许或者容忍我肉体的某一领域不顺从圣灵，或者让圣灵来管理呢？我为什么要和我的肉体软弱和平共存呢？我渴望自己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能经历在耶稣基督里的完全胜利。我希望不断前进，不断得胜，直到得着基督所应许给我的一切。神已经定好了要给我的一切，我不想错过神为我预备的任何东西。但是悲惨的是，以色列子民这样做了，他们没有占领全部领地，他们留下了敌人，让他们活在应许之地。以色列民自己强盛的时候，就让他们做苦力，做奴隶。但是在14节中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的失败。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瑟和马纳西是两大支派，他们是约瑟的子孙。所以当这里说到约瑟的子孙时，其实指的是约瑟和马纳西两个支派，因为他们族大人多，所以他们说，为什么只分给我们一揪之地呢？我们族人如此众多，应该分给我们两揪之地。这是他们在研究分地的时候提出的。以色列人绘制了一幅地图，然后呢就在上面分地。他们通过研究来决定谁得哪块地。约瑟的子孙说，我们族大人多，我们真的应该分两揪之地。因此呢，约书亚就同意让他们得两块地，这给他们呢又划了一块地。这样马拿西支派就住在西海岸以法莲支派旁边，马拿西支派的另一部分人呢住在约旦河东岸。第十八章，进到了第十八章呢，可以看到那时会幕设立在示罗。会幕是敬拜神的地方，在旷野中一直与以色列人相伴。无论他们走到哪儿，他们都会把会幕设立起来。会幕是他们向神献祭的地方，他们不能随处向神献祭，只能在会幕里献祭。进到应许地后，示罗成了他们第一个设立会幕的地方，这也是人们为属灵的事相聚的地方。如果说那是有首都的话呢，就可以算是事件城，但人们的崇拜中心却是示罗，因为会幕设立在这里。献祭活动以及主持献祭的祭司阶层都在示罗。到目前为止还有七个支派没有分到他们的产业，实际上那时候只有三个支派真正分到了他们的土地。他们从每个支派各选取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勘探队，走遍了全地，划明地势和边界。通常的边界都是挨着城市、江河或者是山谷和高山，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划定边界了，好分给各个支派。十八章讲的呢就是他们如何划定边界， 然后呢又如何通过研究分给各支派的。第十一节，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犹大约瑟子孙中间。便雅悯支派分得的地，其实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周围及它的北部，是约旦到伯特利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第十九章，在十九章一开始呢，我们看到两个分到产业的是西缅支派。西缅是以色列人中住在最南端的支派，靠近南部的加底斯巴尼亚沙漠地区。别士巴地区呢是一个巨大的沙漠，往北呢一直到希伯伦。西缅支派得的呢就是整个南部地区。如果你是西缅支派的，你可能会觉得抓到的阄，哎呀，实在太差了。因为南部啊，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和荒地。但是有个优势，冬季的时候气候非常好，和棕树泉的冬天差不多。在以色列境内旅游的时候，如果你打算第二天去耶路撒冷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却发现哎呀是个阴冷的雨天，则可以往别士巴方向走的啊，去别士巴玩，因为那里的冬季气候总是温暖如春。所以在以色列旅行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天气随机应变。如果耶路撒冷天气很好，我们就可以去耶路撒冷旅游；如果耶路撒冷的天气不好，我们就可以下到别士巴，那里呢总是阳光灿烂，一年的降水量呢只有一英寸多一点。我们可以去别士巴和马赛达，那里的天呢总是阳光明媚，但是呢非常贫瘠荒凉，直到最近呢才被重新开发。犹太人从约旦河和加利利修水渠，将水呢一直引到这个广阔的地区，和 Samarkand 盆地或 Impro 盆地的情况相似，因为有人从加利利海取来的水进行灌溉，现在呢，那里成了一个巨大的农场，为西布伦人按着宗族拈出第三阄，他们得到的呢是米杰多山谷及其以北的地区，所以呢，西布伦族的地业从海法到基利波山，为以撒迦人按着宗族拈出第四阄，为亚舍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五阄。从24节可以知道，亚舍支派得到的呢，是从海法到西顿一带风景优美的沿海地区，包括阿萨等地中海沿岸极其漂亮的地区。32节，为拿弗他利人按着宗族拈出第六阄，这真是我愿意住的一个好地方。加利利海呢是最漂亮的地方之一，我非常喜欢这里。我理解为什么耶稣侍奉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利利地区，就好像在类似夏威夷的地方侍奉一样，那是一个非常整洁非常美丽的地方。即使到了现在，那里呢还没有被充分开发。要是你在加利利海边有一间房子，还有一艘划水艇，你有没有想过拥有这样神话般的装备啊？那里真的是非常漂亮，被分给了拿弗他利支派。在加利利海沿岸的山坡上，一直有人呢在搞开垦，因为那里的水源很充足，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天气呢也很好。尽管夏天的时候有点热，因为处在海拔600英尺以下，在这样的盆地呢虽然有点热，但是土地却异常肥沃，是一个很棒的农业区。为但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七阄，最终呢我们看到但支派得到了呼拉谷一带的地方为业，地处 上约旦河，在约旦河进入加利利海之前，其右侧呢是戈兰，左侧是利巴嫩山，离黑门山脉地区呢很近。实际上但城离黑门山脚啊只有3英里，也是个极其漂亮的城市。城里呢有一条美丽的河流经过，你在夏威夷啊找不到比特更漂亮的地方，被称为特旦或者是旦城的遗址呢就在那儿。因此呢上约旦河地区呼拉谷最后为旦支派得之为业。第49节，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廷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研究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他们分完了地业，最后把以法莲山地的城分给了约书亚，因为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城在全地的中间，是古撒玛利亚或示剑城所在地。那个地区呢，一般都被称为以法莲山地，那地非常漂亮，有很多果树，山坡上尽是梯田，中心呢是个肥沃的山谷，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第20章，现在进入第20章，你们也许还记得，在以色列人要进入那地时，神要他们设立逃城，这样呢，要是有谁误杀了人，不是蓄意谋杀或者是跟那个人有仇，只是意外杀了人，就可以逃到那城，逃避报血仇的人。现在呢，正好再介绍一下当时杀人报仇的风俗，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风俗，至今呢，在新几内亚地区以及一些更原始的地方还在发生。不管是不是误杀，只要有人杀了你的家庭成员，那么你呢就有责任要报仇，杀死他们。要是抓不到那个人呢，就可以杀一个他家的人。在那个时候当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有人误杀了人了，既不是仇杀也不是谋杀，仅仅是意外。为了公平起见呢，神叫他们设立6座逃城，让那些误杀人者就可以逃避报血仇的。6座逃城分别位于约旦河的两岸，逃城的位置这样设立呢，是为了确保你可以在半天之内就可以逃到逃城之内。我们来看一看应许之地设立的逃城。第一个是在加利利地区，在加利利地区的北部的基底寺。第二个逃城是在最南端的希伯伦。第三个在中心区的示剑。加上加利利北部的希底斯，这三个逃城的设立呢，使得那些错杀他人的人可以逃到那儿，让他们呢至少在受到公正审判前可以得到保障。第21章，在第21章呢，我们读到，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祭司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分到任何地产，当神曾经应许要赐给我们城邑，因此呢，你们应当分城邑给我们住，也要将城邑的郊野给我们蓄养牲畜，而逃城则自动归利未支派所有，还有一些城邑呢，也给了他们。这些城邑的名字都列在21章。我们来看43节，这样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将全地都赐给了他们，问题是他们没有完全得着。主赐给我们的远远多于我们所得到的，我们并没有真正获取神赐给我们的。值得注意的是，神将救恩赐给了每一个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的。神已经将他的恩典赐给了我们，需要我们以信心去认领并且拥有它。救恩就在你面前，需要你宣告并且接受它。同样，圣灵的恩赐就在那儿，需要你接受并且拥有它。神将他所应许他们的全地都赐给了他们，问题是他们没有完全拥有它。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是神信实的见证。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失信，他完全信守给他们的应许。他过去信守他的话语，将来也同样信守他的话，永远都信守他的应许。所以神应许的美事一定会实现。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章记载，在所有的地都分完以后，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也许你还记得吗？他们已经居住在约旦河东岸，那是个放牧的好地方。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说，哎，我们是牧民，这里很适合放牧啊，我们愿意待在这儿，就把这里分给我们做产业吧。摩西说，你们带着兵器和我们一起出去征服那地，等那地被制服后，你们就回来。你们可以先把你们的妻儿留在这里，让士兵和我们同去，帮助我们去占领那地。只要我们制服了那地，你们就可以回来在这里定居。这样呢，他们就答应信守他们的诺言。现在呢，已经征服了应许之地，各支派也分得了他们的领地。因此呢，约书亚把想居住在约旦河东岸的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叫来，对他们说，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他们征服全地的过程中，他们其实呢，得到了巨大的财富，战利品啊，金银铜，还有牛群、羊群等等牲畜。约书亚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现在你们自由了，因为你们完成了自己的责任，现在可以回到河对岸建设你们的家园了。在启程过了约旦河时，他们在河边筑了一座里外都可以看到的高大的祭坛。消息传到以色列人那里后，全会众都聚集到示罗，说他们竟敢自己筑了祭坛来献祭。以色列全会众准备过去攻打他们，因为他们以为那三个支派的人已经背离神，崇拜偶像，竟敢在神设立的会幕以外献祭。以色列的祭司们聚集在一起，去 见流变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你们在干什么？难道你们忘记了我们的祖辈因为拜偶像所带来的问题吗？你们在这里筑这么大的祭坛干什么？等等，你们完全搞错了，我们并不想在这里献祭，我们不是想在这里献燔祭或者赎罪祭，这呢只是一个我们属于你们的证据，因为我们害怕到了下一代，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哎，你们住的河对岸与我们的耶和华无分了，这是一个证据，表明我们属于耶和华，我们敬拜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并不想在这里献祭，只是不希望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因为你们住的对岸，所以呢和我们不相干。以色列的祭司们非常满意他们的话，就回去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拜别的神，也不是想分裂出去，实际上呢那只是个纪念，这样日后可提醒我们的子孙，他们和我们是同属一族的。以色列人听了都满意，接受了约旦河对岸那几个支派所筑的祭坛。22章呢基本上讲的呢就是这个故事。第23章，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过了好长时间，大概是有17年吧，就是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流便人加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到约旦河对岸，17年之后，约书亚年纪老迈。老迈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指的是因为年老而变得衰弱。对摩西而言，他去世的那儿还壮实的像头牛，他既没有老眼昏花，也没有力气衰退，直到他去世的那日还非常健壮。加勒比约书亚强得多了，他保持了健康的身体，在85岁的时候他说，摩西答应把那山地赐给我，求你同意我下去夺取那地，他说我仍然强壮，像我去侦探的那天一样，我已准备好带一群人去把那里的人赶走。他在晚年的时候身体还是非常强壮，但是约书亚呢却是老迈体衰。年纪老迈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已经很难四处走动了，也许他听力也不太好了，老年人的症状都出现在他的身上。我这样说呢是为了说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不太明白神的用意。有些人在年老之时啊，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强壮，直到他们去世。相反呢，还有些人到他们年老的时候，正如丧钟敲响，变得虚弱不堪。这问题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神喜欢摩西甚于约书亚呢？或者喜爱加勒甚于约书亚呢？是不是意味着约书亚的信心不够，或者是因为他的信心软弱，才会在老年变得如此的虚弱？我一点也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呢，这都是自然而然所发生的事。有些人从小到老都是健健康康的，而另外一些人呢，到老年的时候则体弱力衰，这跟他们的信心、他们和神的关系，或者神与他们的喜爱程度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在旧约中还有谁比先知以利沙的信心更大，比他的侍奉行更多的神迹，但是在经文中你却读到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这个信心的伟人非常属灵， 但是他得了必死的病。神会允许他的子女得病吗？他会呀。神会允许他的子女变得衰老吧？会。在年老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人会变得虚弱呢？是啊。那为什么有些人在老年的时候还非常健康，而还有些人呢却变得那样的衰弱呢？我不知道。我认为那些呢宣称只要信心大就不会因为年纪大而软弱的人呢是错误的。也不要因为一个人年纪大了身体虚弱了就轻看他属灵的价值。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行事的方式和意图，只知道很多时候呢神要他的孩子甘心忍耐。在新约使徒行传中，我们读到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雅各。这位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希律王看到这样做可以讨犹太的人喜欢的时候呢，又将彼得囚在监牢里，准备第二天把他提出来审判，然后呢再法办他。教会呢则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在大约午夜的时候，主的使者出现在监里彼得的身旁，对他说：穿上鞋。彼得穿上鞋，他又说：跟着我来。监牢的门都自动打开了，彼得跟着天使出监之后，天使就离开他走了。哎，彼得忽然醒悟过来，自己不是在做梦啊，心想：哎呀，这真像一场梦啊！但是竟然挺凉的，我已经出了监，这当然不是梦了，我已经得到了自由。这样呢，他就往正在祷告的教会走。他敲敲门之后呢，有一个叫罗大的使女出来应门。彼得说：让我进来，我是彼得。那侍女还未打开门，先激动地跑回去告诉那些正在祷告的众人说：神拯救了彼得，帮助他出了监牢，现在他就在门外。他们说：你疯了吧，你在做梦啊。彼得呢不住地敲门，他们才开了门，看到哎呀真是彼得。因此呢真的很难说是教会的信心让彼得出了监牢。那是不是主爱彼得胜于雅各呢？那时候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雅各。那难道神不能把雅各从斩首之祸中拯救出来吗？我想神一定能够。那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的心意，但是神只把彼得救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彼得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后来彼得头朝下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时候那神为什么不拯救他呢？是因为他年老一些失去信心了吗？不是。只是因为神带他回天家的时候到了。我们呢也有神带我们回天家的一天。我不知道神会以何种方式带我们走。对神的子女而言，死亡并不表示失败。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完全错了。神爱我们，给了我们无比奇妙的应许。他会供应我们，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医治我们。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了他旨意的时候，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来到。那为什么要他把我们留在这个腐朽的世上再久一点呢？他看来合适的时候，自会把我们带回天堂，享受与他同在的福祉。无论主以何种方式带我们回家，这都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有些人死得很突然，看起来呢，而且身体很好， 却忽然因为心脏病发作或者其他的什么意外去世了。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神会将一些还处于孩提时候的人带走，有的呢则是在中年时期，而有些人呢是在老年时期。我父亲在我弟弟飞机失事的时候，我父亲呢虽然已经退休了，我们都认为他也许还可以再活十年左右，他的身体还很好很活跃。我的弟弟呢有一家摩托车店，我父亲会拿那些旧摩托车来骑，而且呢他乐在其中，他是个很活跃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上了年纪了，不可能活得太久，可能还有五年十年的光景吧。但是我弟弟呢只有24岁，是一个精力旺盛的运动员。我可以理解神把我的父亲带走，因为像他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已经不久于人世。但是我的弟弟只有24岁，他怎么忍心扼杀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呢？正如很多人感慨的，哎呀，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呢。但是究竟是什么让你觉得不应该这样做的呢？只是我们无法理解神的方式。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想找出神为什么这样做，只是徒劳的。因为无论谁来问我神为什么这么做，我就说我不知道。我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想使自己掉到寻找答案的陷阱之中。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想搞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只会是或多或少的消耗掉他们自己。不如就甘心地接受这个事实吧。神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怎样对我最好，我只需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就行了。上个星期呢，我主持了两个葬礼。一个呢是一名45岁的男子，他呀体魄健美，身体强壮，但是在一个滑雪场上滑下的时候了，死去了。另外一位是只活了9个小时的婴儿。神哪，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从来都不清楚。要弄清楚为什么呢，那就太笨了。就约书亚来说，尽管神喜欢他，他是神的忠心的仆人，但是他仍然会变老，变得很衰弱，
他年纪老迈。哎，岁月不饶人呐、这对约书亚来说呢没有什么不同。尽管神喜爱他，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非常爱神，侍奉神，信靠神，但是呢这也不能保证他没有身体疾病的困扰啊。我呢认识了一些基督徒，他们非常可爱甜美忠诚，但是身体呢却糟透了。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信心或者不够委身和虔诚，反而呢可能意味着他们比一般人更委身更虔诚，这样才能够承受得起这样的遭遇。神知道你们信心软弱，不会让你们遭遇类似的事情，那样的话也许会咒诅他了，但是他知道他们的虔诚程度和他们的品质，他们能够忍受这些事情的。不要愚昧地认为那些长期受着病痛折磨的人是神的二流子女，不要以为他们只要按照神奇的公式做出一番什么积极的忏悔就能够脱离疾病了，那些个都是胡说八道的。有一些神的圣徒就经受过可怕的逼迫折磨苦难和艰辛，因为神知道 他们有内在的力量和韧性来承受这些。我感谢神给了我一个非常强健的身体，我一直为之而感谢神，因为我感觉很棒啊。也许呢，我是属于那种灵性软弱的人，神不敢让我病得太久，否则呢，我就会哀叹了，抱怨了。因此他让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这样就不用听到我的呻吟和抱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保持着身体健康，我为此而感谢神。只是我要祈求，即使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也能够感谢神。我祈求即使体弱多病，也能够欣然地向神献上感恩。但是不能把灵魂的健康和身体的健康看成是一码事。你会说了，哎，经上写着，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这节经文吗？哎，我当然知道了啊。这是约翰向一位非常出色的女士所说的一个小小的问候。就像我写信给我的朋友，我说，哎，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凡事兴盛，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并不是神对于我们大家生活的旨意和目标啊。你可能会问，那么我们要不要为生病的人祷告呢？你可以自己确定，因为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要为生病的人祷告。那我们是否可以希望他们得医治呢？当然可以了，因为圣经同样地告诉我们，信心的祷告可以让病人得医治，神会扶持他们。但另一方面呢，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逃脱年龄老化的问题，不要以为你可以避开死亡，除非上帝来将他的教会升到空中与他相遇。就是说，那些认为信主之后就可以拥有一种神圣的免疫力，以避免生活中的问题与压力、身体的疾病、痛苦以及意外事故啊等等，那就完全错了。神确实会帮助我们，以良善的心来对待我们，我们永远没法参透上帝这样做的原因。我呢，曾经为此在上帝的面前挣扎了多年。我是在一个和谐的属灵氛围当中长大的，我有一个敬虔的母亲，一个将自己深深的委身于神的父亲，一个我曾经遇到过的最伟大的为基督做见证的人，一个常常向人见证基督的人。在这样好的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我也就相信神，依靠神了。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是依靠神、爱神的。但是至今呢，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我孩童的时候，有一天我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去教堂做礼拜，刚刚决定闭上眼睛祷告了，我就撞上了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一直得到的教导呢，就是祷告的时候要闭上双眼，结果呢，我刚闭上双眼就撞上了汽车。因此我就开始与神争辩了，哎，为什么让我撞上小汽车呢？我是那样的属灵，祷告的时候首先说的就是为什么不看顾我啊？为什么不差派天使来保护我避开祸患呢？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哎，我才发觉自己啊，就像啊小外孙女儿，她就会说，神给我头脑，我要好好的用它，这样才不至于变傻呀，什么都不想啊。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哎，约书亚，你这样说太消极了，你不应该这么说。这个说法呢很吓人。 不，我说的是实话。我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呢？如果我感觉到不舒服，我为什么不能说我感觉不舒服？为什么我要撒谎说，哎，我感觉棒极了呢？如果我觉得很痛苦，为什么要说，哎，不碍事的？其实我浑身到处都疼啊。约书亚呢，就是实话实说。哎，伙计们，我年纪已经老迈了，这是很明显的事啊。他很可能要靠拐杖走路了，平常也难得让人一见了。他呢已经很憔悴，他就坦白地说出了实话，提醒众人记住神的恩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已经年纪老迈的约书亚就继续说道，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行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约书亚呢在挑战他们，这个挑战就包括了要他们保持独立，从当地人中分离出来，不要和他们掺杂在一起，搞通婚之类的事。神把他们独立出来，并不是反对今天的民族融合，这不是约书亚遗训的意思，也不是他提倡的东西。神保留这个民族，是为了让他的儿子能够从这么一个特定的民族出来。这不是说今天要分什么优等民族啊、劣等民族啊，这样是不对的。在基督里，神使我们同归于一，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约书亚又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的。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都临到你们身上。你可以肯定，如果你离弃神呢，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既然神为着你们的益处看顾了你们，他也会为让你们避开邪恶来看顾你们。因此呢，要坚决地依靠神，爱神，侍奉神。第24章，在第24章呢， 约书亚继续挑战以色列民。可以想象，他已经成了一位年长者了，他还忠实于神，出色地完成了神托付他的工作。但是现在呢，已经老了，身体很软弱，也许说话的时候啊，声音都在颤抖。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召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请注意啊，这里用的都是第一人称。这时候呢，所以约书亚实际上呢是在向以色列众官长说预言，是神在通过约书亚向以色列的众民说预言。第一人称的陈述就像是神在宣称，我灭绝了他们，我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站在众人面前，向他们述说神奇妙的恩惠，然后呢，向他们发出挑战，要他们选择自己要侍奉的人或者事。他认识到神给人选择的能力啊，每一个人都要做出选择，不是选择你要不要侍奉，而是选择侍奉谁。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侍奉着某一个人或者是某样东西，每一个人都被一定的情绪指导原则、哲学所左右着，那就是他们的上帝。 神将他们从古时候的大洪水前保存下来，这里的人崇拜多神。原先住在这里的亚摩利人有他们自己的神，有很多的神来让人崇拜，由此会产生很多的原则来指导他的生活。有些人是顺着他的私欲生活，私欲就成了他的上帝。有些人呢，可能是热烈的追求财富，财富那就是他的上帝。你必须要选择自己要去侍奉谁，是又真又活的神呢，还是大洪水前敬拜侍奉的诸神？甚至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他也崇拜别的神，亚摩利人呢，则崇拜别的神。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然后呢，他就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尽管他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仍然在统管着全家。啊，这真是奇妙。丈夫、父亲可以代表他的全家说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他们回答，我们愿意啊。但是约书亚说，你们没法侍奉他，他是祭邪的神，在你们背离他的时候，他不会视而不见的，他会审判你们的。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如果我们能够将历史追溯到神为以色列行这些事的年代，这肯定是很有意思的。那些看到神所行神迹的人，他们坚持信靠神，但是他的下一代呢，却很少这样做。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属灵的大复兴。在属灵复兴时期，通常呢有新的教派诞生，但是不幸的是，那样的工作呢，很少能持续到第二代。那些见过神作为的人，在不断的信靠神、侍奉神，但是当到了第二代，就会有所改变了，出现了组织机构，因为要寻求神的作为，所以把神的作为呢，或多或少的教条化了。 神的工作确实很少能持续到第二代当中去。想到我们是活在末世的人，我就有点高兴，因为我不用担心这种情况会重演了，我们会兴起来，不会重复这种状况。如果不是相信教会，很快就会被提，这个状况呢，就会成为我走后的主要顾虑了。神为我们做的圣功实在是太美了，我常常因着神为我们所行的诸事而激动不已。但是呢，我有个主要的顾虑，到了天国之后，我们能看到神的这些荣耀作为，但是会有很多人来分析它，将它呢组织化，他们甚至能够告诉你这个教会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他们会把所有的事情呢组织化，放到各种条条框框当中去，像以前的那些教派所做的一样。感谢神，我们不用看到这一天了，但是在历史上实际上都是这样的。那些有幸见到神作为的人，通常他们能够真心的侍奉神，但是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不能够完全把神所做的奇事传达给下一代。在分析这个失败的时候，我觉得也许是因为神祝福我们的时候通常是多面的，常常覆盖了各个方面，有属灵上的祝福，有物质上的祝福，还有身体上的祝福。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挣扎，许多信心的试炼，许多的失丧，还有许多的艰难，经历了这么多才得到了祝福，却又不愿意我们的孩子去经历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艰难，不愿意他们像我们一样只是凭着信心生活，甚至要为下一顿饭而仰望神。我们希望孩子们不再经受我们经历过的那些艰难困苦，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呢，其实就是拦阻了许多要他们学习信靠神的功课，也就无法看到神对信心的回应，从而信靠他了。这样呢，他们也就无法经历像我们这样的恩典，认识神的大能，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经历过困乏和艰难。因此神对他们来说并不像对我们这样的真实，因为他们不必为了一顿饭或者是一个轮胎而信靠神了。我们最后来看约书亚记的最后几节，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注解，为什么要放到这个最后呢？我不知道，也许查克·米斯勒能够给你们一点解释吧。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约瑟的子孙以法莲支派的确继承了示剑的那块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书中这个地方提到那是埋葬约瑟骸骨的那块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他们把约瑟的骸骨是一起带了回来，但关于骸骨的埋葬呢，却是直到约书亚记的最后才提及到。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这样老一代都去世了，新的一代都成长起来了。在我们进入士师记的时候，将会看到以色列人背离神有多快。我想呢，富足可能是其中最难对付的原因之一。以前呢，我的父亲曾经在他的桌上放着这一个小的座右铭，神呐，不要让我太富足，恐怕我不再爱你。他呢，承认自己的生命中有一个软弱， 他了解钱会给他和他的家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所以父亲有一个长期的祷告，就是神啊，不要让我太富足，恐怕我不再爱你。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祷告。很多人得到的祝福超过了他们所能够受的，结果他们因此就无法继续虔诚地信靠神了。爱神的心因为爱世界而变得日益的减弱，生活开始被世俗的事情占领了。下一讲呢，我们将开始士师记。请起立，让我们回到第22章，看一下那里的一个诫命。约书亚早已经分了地给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准备回河东的时候，第五节约书亚说，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觉得这是个极大的告诫，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好，愿你在这个星期中与神同行，侍奉他，忠心于他。阿们。